请诸位大德翻开《传心华要》论本第168页，我们今天从168页论文第五行开始讲起。168页第五行，请看论文。问：和尚见经说法，何得言无声亦无法？诗云：如若见有法可说，即是以音声修我；若见有我，即是处所，法也无法。法即是心，所以祖师云：复此心法始，法法合成法，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心法。十五一法可得，名作道场。道场者，只是不起诸见，物法本空，唤作空如来藏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？若得此中意，逍遥何所论？我们接着前面，黄檗禅师为参访的行者开示中门的所说这自信三宝，中门就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当然我们修学中门的也一样是皈依三宝，但是他除了皈依外向三宝以外，最重要是要注重我们的自心，因为我们的自心就是自信三宝。佛宝是我们的清净心体，法宝就是我们清净心体遇到缘显出来的作用，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。身宝，身是合合意，是体用不二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体用一如，这是身宝。所以呢，上个星期黄檗禅师我们讲到的黄檗禅师为这位行者说到：夫求法者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，因无所求。不着佛求，故无佛；不着法求，故无法；不着众求，故无身。因为我们自信的是具足这佛法身，自信具足这体相用。那黄檗禅师为这位行者开示完了以后，那这位行者就问：和尚见经说法，何得言无声亦无法呢？就行者问道：和尚，你是声啊？如果从相上看，黄檗禅师当然是声宝啊，所以和尚你是声，我现在就看你在为我说法，那怎么说无声也无法呢？他这个总是着在身见上，这是很不容易破的。所以我也上个星期提到，就像法达那个不是法达，方便，他有大神通，能够一夜之间从印度来到了潮汐。六祖大师问他：你的专业是什么？目的是问他你专修什么。他说他善术。六祖他自己站，你数数看，他不知道佛性是不可数的，所以他看到和尚的这个外形呢，却不了解这个五蕴合合是假体啊，真正的是心体啊，心是没有界限的，自他之间是不隔毫端的，所以十方三世佛，十方一切众生，跟你的心体是连在一起，是依寄一切啊。你也是一样，跟十方众生、十方佛连在一起啊，依寄一切。佛正得的看到这个事实状、事实真相。我们有了内外的执着，所以看不到事实真相而已啊。那这个行者也是一样啊，他看到和尚的外表，他说：“你现在在说法，他为我同时跟我讲述这心地法门，怎么说是无声无法呢？” 那黄檗禅师就告诉他，如若见你有法可说啊，即是因生求我，若见有我即是处所。佛所说的法都是职业标，真正要叫你正法的那个法是你的清净自信，你的真心啊。所以以前我们听到武则天的那首偈子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我们看到哦，这个经文，这无上甚深微妙法不是那个文字啊。现在电脑很发达啊，网络很发达，全世界都可以收得到，但是你收到的是文字，你收不到那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意在言外啊。那个无上甚深微妙法，那个法就是你的自信，清净自信啊。而这清净自信它的用啊，体用就像镜子，镜子的照就像清净自信一样，他遇到的人显出来的形象，那个影像就像他的用。我们这个清净自信遇到人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作用，那个作用就是四字菩提啊。这是法，这是就是这个法，说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但是这个法不离体啊，不离那个清净真如的心体啊。所以如果你不正体，那外面哪有实法可得？你正体，体是不可得，是第一义空的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，就是你正得你清净心，但是也没有清净相，所以荡荡心无着，溘然荡惑，心如虚空，无虚空之量，这样的心体你怎么去说它？正的这样的心体，它遇到了缘啊，显出来的作用是真法呀。所以法真正就是你的清净真如啊，有了它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体相用是一不是三。那这个清净心体在大圣起信论说得很清楚，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言相啊，毕竟平等，不可破坏，无有变异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这个你看，离名自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言相，心行处灭也已断道断了，真的唯物乃知啊，一念无心妙气即得，唯物乃知啊。你用在文字中是找不到的，因为它离名自相，离心言相，你六欲四也圆不到的。所以佛所说的文字相的法是职业标啊，借着这个职业标，由你小悟，小悟有所道理，有所解，有所道理啊，大悟还是有，还是有一点点更微细的悟处，还是有那个理在。到了真正大彻大悟啊，尽智双明了，悟了同为悟啊，得就是不得啊，哪有什么理可以得，哪有什么文字相，完全就是消归自性。所以佛说的文字法是职业标啊。所以黄檗禅师告诉这位行者，你若见有法可说，那就是以因生求我了，那个我是指真如，你就是以因生，就是引金刚经的四句偈，若以色见我，因生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你看，不是不能见三十二相的佛，不能见佛的真体啊，如来啊，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如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清净自无，不能加也不能减，加一点都不行，减也不行啊。所以空也不行，有也不行，双遮双照也不行，只有净智双明，能所双亡啊，心净清净自无啊，一念反照妙气即得啊。像这个一念反照妙气即得的道理，我们在前面大珠慧海禅师的顿悟要门我们都介绍过了，他一句自家 妈祖禅师一句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，抛家弃走做什么？他问到什么是自家宝藏，现在问着就是一念反照，原来是即体即用嘛，整个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十八界的这种相都是心的体用，哪是我的身子在用，这个身子是心的工具而已啊，整个都是心在那里操控的，而心体是不可说的，不可见不可说不可明啊。所以假如是那你若见有华可说，那就是以因生修啊，那是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，你要透过说的言语去体会，去一念反照你自己的自信呢、啊，而不是抓住这个文字在那里啊，在那里推敲它的道理，那就心外法了，变成外道了。所以这是以因生修我，那是世人行邪道啊。若见有我啊，即是处所啊，如果你见了有我，有我所得法，我在听法，我得法，我正法，那就是相对能所啊，那就是相对待，那即是处所啊，有能有所啊，那有能有所绝对是两端啊，那怎么会是中道呢？有能有所相待而立，一切法就相待而立啊。所以因生求我啊，不能见真如啊，若见有我，有我所听的法，我所证的法，我所得的法，那就是能所相待嘛，啊，有得有失嘛，有得有失，那是四心的分别，哪是清净真如呢？所以即是处所，法也无法，啊，法即是心呐、啊，法，这个法第一个法是所证的法，法也无法，就像黄檗禅师。那当然他是实证证悟的一位大师，但是他所证的什么呢？法也无法，所证之法也不是真正有所得啊。那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啊，他所证的无上正等正觉法乃至无有一法可得啊。所以你要是觉得所证之法有一个法在，那就变成法执了。所以为什么那个梁武帝他为护大士，护大士讲《金刚经》，他做护大士的维诺，对不对？那护大士讲《金刚经》，他上台借此一挥下座，护大士啊，那个智公和尚在底下说道：“护大士讲《金刚经》尽，梁武帝实在是因缘未具足啊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，《金刚经》随说随少，就叫你不能执着。所以像《金刚经》讲，如果你做到了。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做到了，我做到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还有一法，这一法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还是法执啊。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不能解啊，不能说明啊。如果有一天你去参访一位啊，你证到这样的境界，你去求印证，参访一位开悟的大师，他要你显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怎么个境界，我看你只有很恭敬的到他面前参访大师嘛，啊，在他面前顶礼供养法师，回到原著，这是对不对？居士供养法师是很自然的嘛。我们去参访，都会有这样的礼貌嘛。啊，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如果你是实证了，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啊，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啊。他不是还住了一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所以为什么叫做顿脱，叫做彻悟，彻悟本性，不是真正还有个彻悟的东西在你的心里头啊。所以叫做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啊。但是呢，不是没有悟而说不悟，不是说没有得而是不得啊，而是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。你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啊，不改旧事心里处啊，市容工商你还是一样的生活啊。我们上个星期前面几个星期我们讲到，并没有什么奇特事一样啊，日用平常啊。但是你真正解脱了，你不需要再去关照，不需要再去对峙。但是什么事情像事过境迁挂不住，念念挂不住，如水长通流，就这样。所以真正解脱了，真正解脱了。假如你还有啊，我证了一个什么法，那就变成法执了。乃至于阿罗汉出三界了生死，他有一个住了一个涅槃，觉得那个涅槃极尽，那个就是法执了。所以不能得菩提啊，不能证无上菩提啊。所以啊，法也无法，你所证的是法，也无不可得啊。但是不是不得而说法也，而说不得，是得即是不得。这个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去体会啊。啊，法即是心啊，为什么？你所证的就是心，但是你也不能有个心的相，我所证的是清净心，有个清净的相，没有啊。不止你有心也离了，无心也离了，只是一个具体即用的心，随缘任运，随缘放旷。妈祖禅师开示，平常心即是道啊。六祖大师也讲到，心平何劳持戒啊，行止何用修禅呢？心安详平静贫苦了，你常常这样去关照。所以我什么劝大家，早课晚课加上三餐，加上你吃点心啊，泡好茶，吃糖果，吃水果，供养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僧，供养护法，供养法界，供养众生啊。佛则觉也，法则正知正见也，身则清净也，护法则护我们戒念心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赶快检讨自己的过失啊，有过立刻就改，立刻忏悔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样随时来检审，这样你的过失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，你没有事心很清净啊。啊，当你有事的时候，心念在动，不高兴的念头，有点称意的念头，有什么一个念头，你醒察得很清楚啊，你会越来越清楚啊。啊，比如说你在跟他谈一件事情啊，对方在跟你那个争来争去，称心出来，看到了马上服他，心里在起波涛了，厌烦了，你也看得到，这个都是要扫除的，这个都要扫除啊。啊，这个心就不是平常心了，为什么？他起波涛了。所以心平何劳持戒，这个平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，就是要有基础，这样打改过，这样一直切一直一直关照，一直关照。所以你懂很多道理，你没有办法去察觉你心念的波涛处啊。所以我们讲那个起心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是说啊完全不要作用了，是不要起那个波涛。因为自信有它的智慧，你遇到的这个因缘，那个它的作用，念就是它的作用，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。但是它的念是平的，是清净的，是没有波涛的念，就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，它没有取舍分别。你那个念就是没有取舍分别，没有执着那个用，那种没有取舍分别的平常心的念，那就是道。但是你那个念有沾染了，而且沾染了，它念起波涛了。 情势上有变化了，有点不高兴的感觉，有点嗔的感觉，有种抗拒的感觉，排斥的感觉，那就不平了。用功就在那个时候下手啊，放下它，立刻检讨，我怎么又起这个念，赶快关照。外无一法可以建立，都是自心生万种法，外面都没有，都是什么，所有的六根对六尘产生这些境界，再加上内心的不欢喜啊，觉得厌烦，觉得不高兴，都是我自己的内心习气，外面没有过，过都在我自己，都是我自心生万种法，外面只是道场，它是道场磨练我修道的场合，所有的境界都是历练你的境修道的场合，这样对峙对峙对峙，你会保持慢慢慢慢几个小时都是平常的，很近很平常，那个时候你就很亲切体会到，真的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了，佛法当下现成了啊，当下现成，不假外求，哪一法不是佛法啊，你就体会得非常亲切，非常的踏实，一点都不会觉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啊，你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心平下来了，静下来了，尤其你有心习大乘佛法的道理，你自然明白啊，自然了解啊。所以这个法即是心啊，这平常心即是道啊。但是你还是觉得我有个平常心，我还有个自然心，我还有个清净心，我还有个不执着的心，这就错了。所以啊，心也无相啊，这无相的本心，连无相也不能有一个无相的相在啊。所以只是真的讲不出来啊，是讲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所以古德讲随缘任运啊，任性逍遥，但不污染自心呢、啊，是诸佛之所护念的、啊。这法即是心呢、啊，所以祖师云：护此心法时，华法合成法，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心法。所以祖师的传法记啊，这是把两位祖师的传法记把它重点凑在一起说的。所以祖师传法记啊，说护此心法时，华法合成法。护此心法的时候，连心也不可得啊，那还有法可得？华法合成法所说的直指直了啊，顿悟，所有这一切法无非叫你自见本性，如此而已啊，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啊，那有什么法？你主要立言说的法，这是相待而立，都是相对而升起的，你执着清净，染污在那里等着你，你执着定，乱在那里，动在那里等着你，都是相待而立的。唯有不立一法，清净是无疑，不立也不立，即体即用，随用啊，随舍随舍随用啊，体用不二，那是真法。就像镜子，它里面什么都不立，但是呢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啊，这个即照常住啊。镜子的性就是这样，即照常住的，即即即照，即照即即啊，也就是我刚才所讲，我们的心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是不二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护持心法时，华法合成法，说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心法啊，无法无本心。无所证的，无所得的法，也没有所证的本心，无有一法可得，毕竟无有一法可得。我们修行都是以妄哈、啊、来去妄，最后两妄相除而证的真啊。所以古德也常讲，不用求真啊，真本有啊，妄本空啊，但除妄真即显啊。那除妄的方法有八万四千法门， 但是这除妄的方法，那是那个方法也是妄啊，所以以妄弃妄，妄除了不能再存个妄在啊。所以我常说啊，以无为法来去掉有为法，有为法是攀缘，所以会生烦恼。无为法啊，是叫你去除根尘接触啊有所作意的因缘，依缘起的方法，这样有意而为啊，依缘起的啊有作意的因缘，我这样做啊有得到什么好处？就像我们的眼识的升起，你看它有眼根啊，有色，有没有眼根啊？有眼，有色法，有光线，有距离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注意作意，还有第六识的分别依，第七识的这个染净依，还有你本身眼识的种子，还有第八识的根本依，这九缘意在一起，那里面最严重就是作意、注意啊，注意的因缘一引起注意的，好了，底下整个啊，分别依、染净依、种子起现行、现行新种子，然后你的习气啊就产生出来了。那眼识本身见到了啊，眼识一接触，一有作意的因缘，第六识一定跟它相应的，所以我们叫眼即意识。第六意识跟着我们眼识，它第一个念跟眼识一样，性尽现量，就是现在眼前这个不带名眼，眼识接触的就是这样。但是第六识它马上就把它转成彼量非量啊，也把这个性尽转成了待止尽跟独饮尽，种种分别妄想这生出来了，这就是你一念作意去取舍而转成了有为的。所以无为法这随顺你的自性的因缘，没有作意啊，不会在境界里面分取舍，离了得失妄想分别。那为什么讲无为法是对治你的有为法？因为你的有为法都落业力习气的种子，将来会随业牵引的、啊。所以要学习无为法，能够学习顺性，来随顺我们的真心啊，你才不会落这个业力习气的种子啊。可是你用无为法把有为法去掉了，你还存个无为法，又是落在一边呢、啊。所以有为法存在你的心里，又变成一种病了、啊，不能得无上菩提啊。所以啊，有为法离了，无为法还要把它放下来啊。所以有为也无为都是相对而立。所以你真正证得无为法的时候，是既无有为也无无为啊。法就是法，法就是我们清净心的体用啊。啊，所以古德常讲啊，大用现前，不存鬼则。为什么？他完全是率性嘛，他没有依靠，没有依持，我应该依什么而做，我心里应该要靠什么道理来做，没有。大用现前，不存鬼则，那是真正的无为法。那我们是有鬼则啊，这个古德怎么教的，这个怎么做的，这个应该怎么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什么有种种鬼则，一落鬼则就是有为法了。无为法不存鬼则，完全是自信功德的流露，遇到缘自然明白，自然起作用，这是无为法的。所以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心法啊，那你证得这样的清净心，不是说哎我证得这样的心啊。所以当你证得这样的本地风光，不是还有个本地风光可得啊？ 如果你还真有个本地风光可得，那就像那个沃伦禅师，他有技能啊，有伎俩，他能断百思想啊，见悟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，你心里一定有法子。要么你住空，要么你住静，清净的静，你一定有所住。所以六祖大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虽然你心像虚空一样，但是不能有空相啊。那勉强这个境界，只能讲无住啊，无住，无所住，应无所住，但是连无住也无住。那到了无住，连无住也无住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境界怎么去形容呢？真的叫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。所以，这个无本心，这个境界是很难讲的，真的只能够讲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啊，心荡荡，心无着，波澜荡惑，荡荡心无着，连无着也无着。那绕回来，也就是你体用的心，平常心，绕过头来就是这样子。这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心法，你才懂得心心法。那这两个心连在一起，一个是指体，第一个实解心心法，这你才知道心体；第二个心是指心用，你才知道哈。如果你有法有本心，那你用的还是妄心。你啊，这个去妄显真，你还有一个真心显，那个真也是妄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说得很清楚啊，不以见以真呢、啊不能说你以妄弃真，还见到一个真呢、啊。若有见以真，所见尽非真呢、啊。那怎么真呢？自心离了假就好了，离了假真就显出来了，真显出来，不要再有证一个真，那个真你是觉得你证了真了，得了真了，那就有法有本心了。所以真也不可得，恢复本来心，平常心是道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实解心心法，这两个心合在一起就是一心，心心法的一心。大圣起信论讲一心，一心底下有二门，一个是真如门，第一个是心体，心是真如门，第二个心是生灭门，生灭门再展开就是相跟用，相就是无量的智慧德能，用就是普度无量众生。如果你真正做到无法无本心，究竟无有一法可得，也没有得一个真心啊，也没有证的本地风光啊，这物了同为物，得就是不得啊，啊，凡圣一如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你真正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才真正能够啊，究竟通达我们一心二门三大。这个实解心心法就是指我们心的体用，你才知道我们自信体用的功德啊。本这个实无一法可得，名坐道场，坐道场者只是不起诸见呢，实在无有一法可得，名坐道场。这个坐道场在楞严经也讲到，楞严经佛告诉阿难，阿难当知如坐道场消落诸念。所以你看坐道场的目的就是把你的妄想分别消落诸念，修止观把你的妄想分别消落啊。那道场这两个字它有五个意义，第一个是指佛成圣道的地方，那也是成为道场，菩提道场。第二是得道的行法，你证道了，彻悟本性用功的方法，就得到了行法。第三种是供养佛的地方，像我们水果香花到寺院去礼佛供养佛供养三宝，所以是供佛的地方。 第四个是修道的场所，对初学人他有个地方在那里用功，那是他的道场。对一个真正了解懂得在日用平常用功的人，他六根接触六尘通通是道场。为什么？他在检视自己嘛，扫除自己内心的习气种子，让心越来越清净。因为清净心就是道啊，清净心的作用就是道啊。所以第五个是法座的义名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慈悲法会，有没有慈悲道场啊？这法座的义名。那在这里讲，十无一法可得名作道场，在这个五个里面，它是有两种，一个是得道的方法，啊，它是修行得道的行法，还有修道的场所啊。你在什么境界都是什么，都是十无一法可得，那就是你到哪里都是在修道啊。啊，那这十无一法可得，也这是得道的行法。你真做到这样的境界啊，那你就是真正天天在做道场了。但是你不能还有一个十无一法可得啊，因为你如果觉得还十无一法可得，那绝对是跟外道了，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的方法相类似啊。他把心压住了，十无一法可得，压住了，还有一法可得是压住了，那一法就是把它压住了。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，把它压住了，十无一法可得。你还有这样的感觉，那就还有一法可得。那怎么是做到十无一法可得？唯有一法可得，心像镜子一样啊，挂不住啊，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随用随舍，随舍随用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在这个修行的过程，观照过程中，你可以从体起用，又观照，又舍用归体啊，叫双照双遮啊。但是你到成果的时候啊，哈，哪有什么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？体就是用，用就是体，止就是观，观就是止，止观不二，那才是真正的十无一法可得啊！如水长通流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应日用应用平常啊。所以佛陀教导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过一个解脱自在圆满的生活啊，无忧无虑无有牵挂的生活啊。真的，你在修行上得力啊，啊，你会渐渐的觉得这有什么好烦恼的，这有什么好操心的。我看到我的家人为什么事情在操心，真的烦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这有什么好操心的，这有什么好烦恼的啊。在你内心就会感觉这样慢慢浮现的，但是你不会说是这有什么好烦恼的，你就不去，不会去理它，你一样去努力去改善它，去做它。但是你在运作的过程中，你慢慢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烦恼的，真的那种感觉会慢慢少了啊，对这个烦恼会慢慢少，那种感觉会一直浮现起来，一直浮现起来。所以为什么要解行并进，解行相应？所以大乘佛法为什么不能离开世间呢？啊，所以六祖大师真的说得好啊，佛法在世间。我们现在讲到佛法，大家就知道了，不是在文字啊，在你的清净心的体用啊，那才是佛法。做什么用？帮助众生嘛，啊，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嘛。他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呀，那离世觅菩提呀，犹如行兔脚啊。所以你就是必须在境界中，在那境界里面历练，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但是你在历练，你用强压的，那不行。你压久了，压到一个程度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你要懂得一面压，一面疏散，一面疏导，啊， 那譬如说你碰到的境界啊，你用哎呀这个佛号也好，阿弥陀阿弥陀压下来，但是呢这个境界不断的现前，服不了怎么办？你要有东西啊，啊，比如像我刚才跟大家解释，我马上会想到外无一物可以建立，都是自心生万种法啊，这整个都是我六根前五根去领纳五尘第六识抓住这个影子，种子即现行，现行心种子，这样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这样三心连续相，一直连续的影像，都是自心变出来的，没有一样真的。包括这整个境界，包括我的内五温身，通通是我一心三地里，我这一心水染连起的，当体幻化虚假，用这样来关照，来关照，然后在境界中历练，碰到得碰到失啊，我们在境界中一定会有得失，一定会有的，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有八九，懂得修行，这不如意的八九正是你历练的地方，到最后这八九变成了二三，对不对？到最后这二三也变成好像没有什么不如意嘛，天天都过得一样嘛，所以越看每天过得都一样啊，真的。我现在慢慢这种感觉一直在浮现，好像每天都过得一样啊，好像很忙，好像也好像不知道忙什么，但其实很多事情，但是事过了你不会去想它，回到家里就没事了，回到家就没事了，那种感觉一直在出来，是真的要靠你这样用功去，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大圣经典要不断的熏，不断的用功，在境界中不断的这样对峙，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中，这种无法可得、无法可修、无法可证，究竟没有个字给众生呢？啊，什么叫做无法无本心、实解心心法？哈、啊，这种甚深的微妙义，你根本不用解释，你只能一句话，就是这样嘛。啊，怎么解释？就是这样。那解释就是不知道才要解释了。啊，你自己对自己也是一样，你要去不知道才要去想为什么这样，你知道了根本不用解释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它不是靠解释的，它是靠什么？靠你通达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殊无一法可得名，做道场啊，道场者只是不起诸见啊，做道场就是你不要起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呢、啊。不要起这相对能所，不起诸见，这个比较文字比较深啊，但是其实他把它转成我们的白话，很容易理解，只要不起利害得失，得失心最起最可怕啊！你看我们这个人我的得失心。外财的得失心，内财的得失心，啊，我常常听很多人，哎呀，这个不能碰啊，这个不能吃啊，这个菜不能吃，这个有什么，这个有什么？结果他很注意这些，我看他身体也未必健康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你要去找一个哦，什么吃的东西还要有什么生机饮食，还要什么哇，还要调配了一大堆。也未必会健康啊，干脆卫生注意一点就好了，啊，放久了放臭了当然不能吃，啊，很脏的啊，臭生但不要吃，那其他嘛，啊，不要太挑剔了，垃圾加垃圾不一了，清洁加的拖把努一，对不对？俗话讲的，啊，这俗话讲的，所以你看。我们对于外财的利害得失，内财的利害得失，这个身体的那么注重，怎么去掉？还要对于法执、涅槃啊维系的那种出世法的无为法的那个人那个自净事项呢？那当然更难了。所以啊， 我只说明到这一点，不起诸见，只要不要在你根层接触中，当然利害得失清清楚楚，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清清楚楚，但是你没有得失，没有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在得失中离得失，那个得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是智慧，但是你内心平静不起波涛啊，那是空空，那是空，那个明明白白是有，所以我常讲般若就是般若观照，空有同时，空有圆融。但是我们在根尘接触的时候啊，知道这件事情好坏啊，知道这件事情的厉害，马上得失心生出来了。